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您生活中烦恼的事儿、纠结的事儿、成功的事儿、开心的事儿，来，一起聊聊吧。欢迎您来到聊聊吧。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凯传在这里等候您。今天呢，还邀请到了志远姐妹。一直在听志远姐妹她跟我们分享特别精彩的她的人生的故事。其实上一次呢就讲到她祈求神，神呢真的给了她一个很好的工作，但是由于她的骄傲呢，这么好的一个工作干了不到一个月、就失去了。从那以后呢，她学到了教训，于是她就跟神祷告说呢，求神把他心中的骄傲挪去。他也跟神说，神呢，你要让我上哪里，我就愿意听你的呼召去哪里。在不久，神又给了他另一份工作，这份工作也是非常的好啊，做一个家庭教师。在疫情的情况下，志远姐妹很想出去传福音，就是冒着这个学校不允许这样的一个规定啊，到外面去传福音。没想到呢，感染了病毒。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一个两岁多的小朋友因为感染病毒呢，几乎造成了生命的危险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志远他开始反省啊，也有很多的对他攻击呀、啊，甚至啊，对他的责备埋怨呢，他自己心里当时也是非常的愧疚。他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再一次谦卑，再一次用神的话来鼓励自己。那志远呢，我们就想听你接着跟我们分享，好吧？
还感谢神，有一天呢，他们没有给我一个讯息说让我回去，已经快一个月了。我说我要走了，我说主啊，我真的不要在这里待着了，他们不要我了，也不跟我说一声。那这都快一个月了，我都已经恢复了这么久了，我都已经会完全恢复，不会再有传染力了，他们都不叫我回去。明天我就让那个工人姐姐把我的证件偷出来，我的护照，我的 ID， 我就要走了。所以我甚至我联系了我的朋友，说你们有没有空房间哈，让我住一下，因为我从我老板这儿我就打算辞职走了。我都已经计划好安排好那一切了，现在但是我想太晚了，明天吧。结果晚上10点半来了一个讯息，说刘老师你准备一下哈，最近你回来上班。然后我就想，天哪，这是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中开了江河。我觉得说，天哪，主啊，你让我在这待着太明显了。这个事实就是原因，我了解大姐姐他们的小组有一个小组作业，别人都做了他没做，所以搞到全小组的人很不开心，说为什么我们小组的分数被你拉低了。那这时候妈妈才意识到说，哦，我们还是需要这个家庭教师的，那所以呢我才会回去。那我想神利用这样一件小事又把我摁回去了，好吧，那我不逃了吧，我也不跑了，那我就硬着脸，脸皮要硬一点哈，就好，那去上班吧。去上班的时候就啊，就觉得我把人家家里搞成这个样子，人家肯定会劈头盖脸事情的天天骂我。但是没有，哎，就是啊，他们还是希望我在那里工作的，但我不敢要工资。那这两个月呢，就是反正是得肺炎是3月份，那我2月份的工资我都不敢要。然后4月份开始做了一个月，我也不敢要工资。等到5月份的时候，我想，主啊，我这个怎么办呢？我说这个也天天工作无怨无悔的，比以前更努力了，我想弥补他们的损失，我也不敢要钱。我说这样的日子要到什么时候？就只干活不要钱，然后也不能正视他们，就是那种觉得啊好愧疚。有一天呢，就跟一个姐妹聊天，我说姐妹我真的不能坦然。姐妹就说，你只需要对神坦然， 不需要对人坦然，人和人之间没有什么坦然的，他们也有他们不停地抓着你的那一个点然后来攻击你，他们也有他们的，他们没有按照每个月去给你付工资，你自己不提他们也不会给你给，那他们有他们的一方面的问题，你要对神坦然就行了。所以他说你去到神面前做一个祷告，把这个骄傲，你觉得你一定要做得好的这种骄傲，觉得你不能承受现在这种失败的这种骄傲，你要给神，然后倾倒给神。所以我就做了一个祷告，我说主啊，我说我想活得坦然一点，然后我想要重新做人所以做完这个祷告之后，我说主啊，我要把我的骄傲都放在这个十字架上面，我说我现在不能接受现在这个情况，我觉得我抬不起头来，我不能做人了，我跟神说。然后结果第二天很神奇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我见到他们的时候，我心里不再愧疚了，因为已经有一个半月了，我都来了之后，你想四月份来了一个半月，现在是五月中旬了，我都一直不敢要这么多月的工资，然后我每次听到他们说我有一个后遗症啊，味觉好像消失了，我的然后我的反正各种心脏好像咚咚咚的跳啊，当他们说这些的时候哈，你知道我心里就觉得说啊，都是你都是你，不停的我心里就，但是那天做完祷告第二天开始，他们不管怎么说他们有后遗症，哎，我好像没有那种感觉被控告了，然后没有那种特别的感觉说好像愧疚了不坦然都没有了，然后我开始说我可以为他们做点什么，开始有那种神的爱在里面。事实情况就是这个两岁半的小朋友他得了肺炎好了之后呢，他眼睛开始有一种症状，就是这样一直一直的眨，眨了一个半月了，因为有疫情嘛不能出去看医生啊。我就想那我该做什么呢，我说我拿这个情况没有办法吗，有一天我就读圣经，就是灵修嘛，然后随便就读圣经，读到说门徒出去传福音必有神迹奇事伴随他们，然后说手拿蛇不被蛇咬，喝了毒药也不会毒死，然后手按病人为别人祷告他就好了。然后我就开始想你的话是真的，主啊你的话是真的，但是这个实践起来哈有点难哦。但我一想到以前我怀疑神的话然后我吃大亏的时候，我想那我不要怀疑神的话，如果这是你让我做的那你告诉我，那我说主啊如果你让我去按手在他眼睛上医治他呢，你必须让他妈妈来找我啊！我不会主动的去找他们的，因为这种事我没做过，我也不会做这种神迹奇事，我不知道。然后我跟主说，我说你要让我做的话你要给我预备机会啊！结果在那一周里面呢就看到两个视频，第一个视频呢是师母她放在网站上说她去到姐妹家为姐妹医治头痛，当向信主的一家行善事，然后我想哎，她都帮别人除去了头痛。然后又看到一个视频是王祖蓝说他也是个香港的明星，然后说他为父亲旁边病床的小男孩祷告说求神让他的手不要痒。我就觉得说在那一周看到了两个这样的视频都是医治的，然后最后有一句我还是在犹豫犹豫说啊，我要不要这样做要不要这样做，他就是坐立不安的就这样想。有一天也是听到另外一个姐妹在分享说说以斯帖他做了皇后，就是做了皇后你其实不是为了今天，然后我就立马想到刘老师你做家庭教师岂不是为了今天，然后说好主啊我没有借口了我做吧，但你还是要给我预备一个机会哈。结果小朋友的三岁生日的那一天我坐立不安的参与了全程啊，然后等到十点多很晚了很晚了他们要睡觉了我就非常紧张，我如果我不做的话我会后悔一辈子，我就主动去找他的妈妈说老板我说我没有给小朋友准备什么礼物，我能不能为他祷告，说是能不能为他按手祷告，我也没有说其他的。然后他很反常的，我觉得他就很开心特别的喜乐说来我们一起祷告，然后他就把那个哥哥还有他自己然后还有把这个小朋友都叫在了一起，然后那个两岁半的小朋友那天三岁生日他是都要睡觉了十点多了，然后他在那哭闹不想要被祷告，妈妈告诉他老师要给你送一个礼物啊，然后你要是来的话呢妈妈会给你冰激凌啊什么的，就哄着他然后他就站在那里，我说好听你把你的眼睛闭上，这个礼物呢我就要送给你，所以你要把眼睛闭起来不准偷看，然后好开始祷告了，摁着他的眼睛，然后第一次在那么多人的面前就那好几个小朋友还有妈妈的面前开始大声的宣告神的话， 我也不知道怎么做这种祷告。第一次我说主耶稣、奉你的名，这个病毒从头上到脚，从小朋友身上离开，全家都要跟随你。然后、就这样子，然后就祷告完了，立刻马上拔腿就跑到房间去。然后呢就觉得、这事情完成了。然后看到了一句当天的一个灵修的经文、是说、就是无论什么人若求，就是必要得着所求的。然后想这应该是神给我的鼓励，然后那天很开心，然后就睡觉了。第二天我都不敢下去吃早餐，我也不敢见他们，因为我想万一这个不灵怎么办我就没敢下去。但是隔天我要去上班嘛，我必须要去。然后我就看见没好哎，好吧算了，就当做一个祝福吧。然后我自己也是这样安慰我自己的，然后就没在意他了，就想、算了吧，一个祝福而已嘛。结果呢再过一天，这是第三天的下午，晚上吃饭的时候偶尔看了一下他，哦，他的眼睛竟然好了。然后跑到厨房跟他妈妈说他的眼睛好了，他妈妈说对啊对啊对啊，然后我们俩就是喜出望外的那种感觉、然后从此以后这个小朋友天天追着我问 Who is Papa God? 因为他的工人姐姐带他的时候会跟他讲 Papa God。 Who is Papa God? How does he look like? 他就常常有各样的问题，他就想要读圣经啊，他那么小才三岁啊，就开始说说你能不能给我读圣经啊刘老师，然后追着工人让他们读一遍一遍，不厌其烦的让人家给他读圣经。所以我就觉得说天哪，我不能解释这些事，所以我只能归荣耀给神。然后后面呢外婆也经历了神，我有一天听到他们说外婆每天晚上做噩梦，会在床底下吓得跑到床底下哇哇乱叫，然后每一天晚上工人姐姐要把她从床底下捞出来。然后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觉得、扯淡，太夸张了。多听几次之后呢，我想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我说我一定要去给外婆祷告。然后我就拉着外婆，我说外婆我要给你祷告，我帮你祷告之后你就不会再有噩梦了。我也不知道从哪来的信心我就是这样讲的，因为在我的认识里面不会有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就拉着外婆祷告。那时候我跟外婆没什么关系，她是她，我是我，我只是带小朋友的一个老师，她呢平常没跟我讲过话的、我们之间没有互动的。但是呢我就还是拉着她，我说我就给她祷告，说主耶稣啊，祈求你，求你来帮助外婆，让她以后再也不要做噩梦了。我就很简单的一个祷告，然后我祷告完我跟外婆说请你说阿们。然后她耳朵不太好，她快70岁了嘛，他也听不到嘛，然后他也没有说阿们。然后我心里想你都不说阿们，到时候这个事情神不垂听那我也没有办法对吧。然后我心里就这样想的。结果一个月以后哈，有一天我正在午休工作的时候，他跑到我的房间很热情的跟我说刘老师能不能再给我祷告。我说怎么了，平常他不会理睬我的，但是那一天他跑过来的时候是带着很大的喜乐。我说你发生什么事，他说你上次给我祷告不要再做噩梦，我真的没有再做过噩梦了。他说你的耶稣真好。我说那我就抓住机会，那你觉得耶稣真的很好吗？你觉得耶稣能救你吗？你知道耶稣为什么死在十字架上面吗？给一个老人家就开始讲哈、讲完之后我说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吗？他说愿意。好，那我们来做觉知祷告吧。然后就带着他做了觉知祷告，然后从此以后就你要祷告，你要向神祷告啊、所以呢我就也把那个祷告词啊发给他，然后打印出来让他去拿去祷告。他也常常为他的孙女祷告，那我就觉得很感谢神，这是在外婆的身上真的很感恩神。我完全不知道说我可以去跟神一起同工，然后去释放人，把人从这样的捆绑里面释放出来，我也没有经历过、然后我就觉得真的神太奇妙了。我是一个什么 small potato 啊，我又不是牧师，我也不是什么布道家或者医病赶鬼的什么 famous 很有名的人，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信徒啊，我就觉得我是个品信徒，是一个刚刚悔改的一个人，觉得浪子回头了的一个人。然后神就让我经历到哇，你只要给他去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不用很 fancy 那种，然后神就做工了。然后我自己也感受到说啊，真的是信心太小了，我给他祷告完之后发现两三天没有用，我还在怀疑神，到处打探说你知道吗，我给一个小朋友祷告他没有好哎，下次这种事不能再做了但是就没有给神时间，神 花了三天时间把他的这个医治好，我就一分一秒我都等不了，我祷告完立刻马上我就想我要看到结果的，结果等了三天才有结果，然后我想我是不是太心急了，也要相信神哈。所以呢，那这么多小朋友和外婆都经历了神，看到神真的先破碎我，让我看到我不能为他做什么，我靠着我自己，我真的很想有这种好的心愿，我想来传福音，我想来为神做事，所以我也不发怨言，我极力的克制我自己，我想要做得很好，可是最后被人骂得很惨，险些把我送进监狱。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我是很失败的，那我又遇到了明明是好心要为神做事，最后发现在外面看来真的失败的一塌糊涂，而且还要逃跑，而且还要就当逃兵，所以那种感觉就是好像摩西说要来帮以色列人为神做事，最后呢被追杀，然后他跑到另外一个地方躲起来，我会觉得说啊，明明我的心是好的，为什么我这收场收得这么惨，但神又把我摁回来，然后开始说我就发现我真的为神做不了什么，我的好的意愿也为神做不了什么，透过祷告神亲自的自己做，神做的这些事是我的手做不了的，透过他的话语他这样带领我，我也愿意顺服，因为以前真的是有些经历是不顺服的，那好，那他说什么我就还是说鼓励自己去不要怀疑神的话，去踏出这些信心的一步，真的受到了很大的果效，也是我没有经历过的，所以我觉得才能够看到神的荣耀在这个工作当中。现在我想说我是怎么去带小朋友开始读圣经的，因为呢我是家庭老师，所以呢在工作之余可能可以给小朋友加一点额外的任务，这是我的范围之内我可以加的。刚开始呢我是一直在苦苦的思索，主啊，我是开始带他读哪一段圣经呢？是箴言吗？是这个吗？那个吗？心里就想，常常的就觉得说我想带，但是却不知道从哪开始。正好我自己加入了这样一个，通过网络认识了师母，她有一个灵修群，在这个群里面我建立了良好的这个灵修习惯。说实话，在进来之前，我不知道什么叫灵修。我虽然可能有几次经历过神的管教，让我知道神的话有多重要，也很认真的去查经，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是灵修。我只知道弟兄说你需要在星期天和查经班以外，你要自己去读圣经，你要自己去跟神祷告，可是问题是我不知道，我也没有这种动力，所以进到师母的群是一个神的恩典。我怎么进来的呢？也很奇妙，就是有一天我在爬山，跟小朋友一起爬山，爬着爬着我心里想，我就一边走路一边低头，我想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对，这个话很对，然后就一边走一边想。哎，隔天当我去查一段话我不明白的时候，我上网一查，哎，查到了师母的部落格，就他写的一些对话语的理解，然后我看到就说，哎，这个人讲写的挺好的，我就多看了几篇文章，发现下面有一个 QR code 是他的微信，然后说愿意加入灵修的小伙伴们可以扫码进来，然后我又看到他的各种宗旨啊什么啊，就全部都读了一遍，然后心里想这就是我要的呀，现在疫情这么严重，又不能去教会，又不能见弟兄姐妹，然后呢受了一次苦之后呢老老实实的听话不敢出门了，所以呢就也没有出过门，那大概就锁在那里，就有吃有喝嘛，就不出去呗，那好，这教会也朋友也见不了了，然后也不能出去了，自己也闷着，就觉得说那我加入这个小组挺好的，真的是恰到好处，所以每一天都跟着他们去灵修，开始知道要思想神的话，要写得着，要写一个回应祷告，这个回应祷告也是从这里开始学的，以前我不知道什么叫回应祷告，那当我学了之后做了两个月呢，就觉得说这样很好，那我就一直在思索，小朋友马上要放暑假七月份了，我要带他们读圣经，因为平常工作很忙，我现在在暑期我想给他们带他们读圣经，那我该怎么开始，左思右想也不知道，可是神呢就用一个师母在群里面发给别人的一个信息提醒了我，他是给他的妈妈在发信息说你一定要鼓励恩恩小朋友，然后去跟你一起来读圣经，那他就把这样的一个鼓励本来是发给他妈妈的，让他妈妈去做这件事情，可是我就看到之后说，哎，机会来了， 如果这个小朋友可以读，那 我这些小朋友也可以读。那所以呢，正好神也给了机会，那些经文都是我们第一天开始读的时候读到说，懒惰的人啊，你要观察蚂蚁的行为，你就知道什么是智慧。那所以呢，师母做的那些图片都是小蚂蚁在树上啊，然后我觉得这些很适合小朋友，所以呢我就把它打印下来贴到本子上，然后每一天一天读一句，读完之后教他们什么叫回应祷告。但是因为我学到了，所以我就教他们，然后呢这样就很神奇的开始跟他们读圣经。那其实我很感谢神有这样的机会，我第一天去到这个家庭的时候，我看到他们把耶稣的打印出来的一张照片哈，贴到每个房间的那个墙上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们把耶稣当门神。然后呢，所以我想就是神让我在这儿传福音，那我想神的话又这么的重要，那终于有机会带他们读圣经是好事，每天就读一句，然后做一个回应祷告，神奇的事情就在两个小朋友身上发生了。
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房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 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